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犹大书，新约犹大书，这件书非常的特别，就像我们听众朋友挖金矿一样啊，犹大书就是挖金矿，全部都是金块，随你怎么样去挖都可以挖到金块。犹大书很重要，犹大书的作者是谁呢？就是犹大，他是雅各的兄弟。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三个人都称为雅各啊，名叫做雅各，也有三个人称为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了犹大书的作者，在马太福音有啊，请看马太福音13章55节，注意这些经文说什么呢？马太福音13章54节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翰、约西、西门、犹大吗？听众朋友吧，马太福音13章55节啊，你翻到那边，我们再读一遍，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听众朋友，因此雅各书的作者当然就是雅各，雅各书的作者雅各。那么犹大书的作者是谁呢？犹大书的作者就是犹大。这两个人都是主耶稣基督同母异父的兄弟，听众朋友听明白没有？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名称要叫做犹大的，那么就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有两个门徒，12个门徒当中有两个叫犹大的。那最有名的听众朋友当然知道，就是那位出卖主耶稣的门徒，他名字叫做犹大，出卖主耶稣的那个是加略人犹大。还有另外一位啊，是主耶稣的门徒，也名叫犹大。请听众朋友翻到约翰福音14章22节，约翰福音14章22节提到一个犹大。约翰福音14章22节说，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啊，这里是另外一个啊，这是耶稣的门徒犹大。那么这些经文已经写明了，约翰福音14章22节已经注明了他不是加略人犹大啊，这个犹大跟加略人犹大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所以犹大书的作者啊是谁呢？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三个犹大，就是这个作者犹大书的作者，就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啊，耶稣的兄弟。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雅各跟犹大都没有啊？很特别，雅各这个人，犹大这个人，他们没有自称什么呢？他们是主耶稣的兄弟啊，他们没有这样说啊，我就是主耶稣的兄弟。他们都怎么称呼呢？雅各称呼他自己是什么呢？在雅各书1章1节，怎么样对自己称呼呢？雅各称呼他自己说是什么呢？在雅各书1章1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这很清楚。雅各说他自己是谁呢？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这约雅各书1章1节。犹大也是自称是什么呢？他怎么称呼自己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这是犹大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他这样来称呼自己。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啊，称自己他是什么呢？就是仆人。仆人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的？就是签了卖身契，他就是一个奴隶，就是我已经卖身作为是奴隶，已经签了这个卖身契。 这个契约做奴隶的意思。为什么听众朋友想一想，雅各跟犹大都不提到啊，他们自己是跟主耶稣是同母异父的血缘关系的，为什么他们不称为说啊，我跟耶稣是同血缘的啊，是同母异父的关系的？听众朋友，你知道这原因吗？原因很简单，在主耶稣复活之前，主耶稣钉十字架，后来复活，在复活之前，雅各、犹大他们都那个时候怎么样？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他们对耶稣的是弥赛亚的身份还不相信，都是怀疑，还是怀疑着主耶稣是救主弥赛亚的身份。但是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已经认清了自己，他们对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且他们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们确信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救主，救主基督。所以在主耶稣复活之前，犹大、雅各他们认为，当时也他不得还不认识耶稣，知道耶稣，虽然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认为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以为主耶稣是一个太狂热了啊，说啊怎么这个我们的兄弟耶稣啊怎么这么狂热，太癫狂了。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都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了。听众朋友，你看，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些耶稣的门徒也好，耶稣的家人也好，与他朝夕相处啊，雅各、犹大跟耶稣一同长大的，却认不出，看不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所以我就认为啊，听众注意啊，提到诗篇六十九篇，这里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看诗篇六十九篇的时候啊，这个诗篇六十九篇的内容是什么呢？特别是描述主耶稣在拿撒勒成长的这个阶段啊，诗篇六十九篇是描述到、预言到主耶稣他在上帝的儿子他在拿撒勒成长的阶段所经历的孤独啊，又被人家误解，诗篇六十九篇。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回去看，所以主耶稣他的弟兄觉得，雅各、犹大觉得，他们虽然跟主耶稣在一起长大，却没有真正的看不出，不真正认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后来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六节啊，听众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六节，保罗说，保罗怎么样做一个见证呢？表白他，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不凭着外貌原来就是肉体的意思。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六节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啊，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这些经文大家可以记起来，哥林多前五章十六节，犹大啊这个人啊，耶稣的肉体上的兄弟，虽然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但是他认识到，后来他认识到主耶稣是荣耀的基督之后，这个时候犹大他已经知道，在世上他跟主耶稣有这个血亲的关系，对他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自己跟所有的世人一样，他都要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他需要救主，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必须要接纳主耶稣基督做他自己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啊，甚至在使徒时代之后啊，就已经耶稣升天了，回到父神家里，使徒时代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使徒时代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啊，就是对主耶稣的家族、主耶稣的亲戚、他的家人啊，对主耶稣他的家族啊，抱着一种认为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他们高抬，他们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啊，几乎在那个使徒时代之后啊，有些人几乎有一种迷信啊，有一种进入迷信的态度，认为哦，耶稣的家族有点迷信啊，认为他神圣不可侵犯，认为耶稣的家族啊，啊，他们的地位很崇高，很特别。但是从雅各书跟犹大书，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这种态度可以说应该是不对的。雅各跟犹大对他们这种想法啊，作为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对他们一个纠正回应，他们啊，其实他们不应该认为啊这些啊，因为他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亲戚啊或者家人，就以为啊他们是 比别人高人一等。其实雅各跟犹大他们跟世人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高人一等，所以他们一样跟一般人一样认识耶稣基督，悔改认罪来到他面前。我自己也有这种一种想法啊，就是我认为玛利亚的确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啊，一位做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神特别拣选她怀孕生子，童贞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但是我们看玛利亚她的身份，她从来并没有表示说她应该高人一等啊，接受高人一等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很谨守她自己的本分。所以伊丽莎伯，这是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伯啊，他说他认为说玛利亚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啊，当然是一个有福的，但是他没有认为他的妇女当中变成一个高人一等的。所以他玛利亚他仍然，我们知道他是确实看起来是比一般妇人是更蒙福，但是玛利亚他一样承认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他的救主。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的时候，所以在那段期间，有一段期间就是当教会把主耶稣的家族啊，他家里的亲戚啊推举到一个崇高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但是啊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我们看到雅各、犹大啊，耶稣啊的兄弟，血肉的兄弟，都不认同他们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犹大书这个写作的时间大概在主后66到69年间完成了犹大书啊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听众朋友，犹大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指向离教叛道一个时代。它的主题可以说在离教，就是离经叛道，离教叛道一个时代，以及真信徒的一个确据是什么。可以说这个就是犹大书的主题，在离教叛道的时代，以及真信徒他的确据是什么。那我们知道犹大啊，神的圣灵感动他写下的关于福音救恩的重要的真理。当然我们认为啊，我这样想象，犹大本来他可以写一些关于因信称义的主题，但是因信称义这个主题使徒保罗已经在罗马书讲到关于因信称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这个题目。那么犹大他也可以写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讨论过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那么犹大他也可以写啊一个人罪人怎么样与神和好的这个真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是提到人如何与神和好，保罗也写过了。那么犹大也可以写什么关于信心，写信心这个主题，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过关于信心的主题的。那么如果犹大想写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听众朋友，这个题目我们要常常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基督徒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这个啊，教会是基督身体的。那么如果要谈到基督的人性，关于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那么在保罗在哥罗西书也有说明的。那么如果犹大耶稣的兄弟若是要写说要写什么，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大祭司，说耶稣是大祭司这个题目，但是在希伯来书作者也写过这个题目，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也许我们也稍后啊要谈到约翰，耶稣的啊使徒，谈到关于相交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基督徒与主耶稣相交啊，与神相交这个题目，那么可以啊，但是犹大也没有写这个题目，因此圣灵就引导耶稣的兄弟犹大啊写另外一个主题，就刚才所提到的啊，就关于在离道叛教的时代里面一个真信徒的确据是什么。那么这是主题，所以犹大他要拟定一写这个啊圣经新约圣经的主题，这个卷书的主题的时候啊，神的圣灵一定向犹大显明了啊神自己的心意。犹大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要说到让我们听众要明白，教会当中啊，或者教会外，一定有离教叛道、叛逆神的道。他写的非常生动，很戏剧化的描述，就是将来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教会外会发生什么离教叛道的事情。那么在基督教会里面啊，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 很谨慎啊，小心谨慎。教会好像基督的教会行在一个快速路上面。这时候犹大书啊，犹大这位作者啊，他是在一个危险的高速路、危险的弯道那里悬挂一个醒目的一个红灯，一个警示啊，一个警告，告诉我们危险啊，一个危险的红灯亮起来的。所以犹大书啊，很生动的，也这个犹大这个作者带着一个很敬畏神的心啊，他的文笔描述了将来要发生骇人听闻的离教叛道的事情啊，就很多异端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犹大书就像一个警铃，这个警铃响起来了，就提醒我们离教叛道，说离经叛道的人已经什么偷偷的渗透在教会当中。那么他们从后，也许教会的后门啊，没有人看守那个侧门，偷偷的溜进了教会里面去，来破坏教会，把这异端离教叛道的事情带进教会。所以犹大书这个小小小的一卷书啊，我认为就像什么，像威力无比的一个核子弹啊，一个警示啊，像个核子弹，要成为初代教会一个警钟，让人可以警醒。今天我们基督徒读犹大书的时候也要有这种警觉性。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很多异端啊，另外的异端出现，连那个撒旦教，像这种这类型的异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当中啊，也有很多。对听众朋友要注意，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先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犹大书记载了什么？记载了撒旦魔鬼跟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啊，摩西他的尸体他过世了，尸首争辩的事情，哎，很特别。这是圣经当中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段经文。还有一段经文在犹大书里面也记载了什么？看见有一个人叫以诺啊，听众们，以诺，看见以诺怎么样？他做什么事？以诺看见什么？主耶稣带着千万圣徒降临的预言，讲到以诺的预言，犹大书里面记载的，以诺看见主耶稣基督带着千万圣徒降临的预言。那么这也是圣经当中绝无仅有的记载。犹大书的预言也成为我们启示录很适合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启示录，可以作为启示录，将来我们查考启示录的啊一个最好的一个引言。好，那我们再介绍犹大书重要的这个当中的信息里面是吧。犹大书的前面三节经文，犹大书前面三节一二三节就说明了犹大书这一卷书啊，这一卷书这一章他为什么写这个理由是在哪里。犹大就告诉我们说，他本来他也许可以写关于救恩的主题，和他可以写关于主耶稣救恩的这个主题，但是一定啊，圣灵就启示他，告诉犹大说，提醒说，教会不但的圣经的提醒教会，更要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将来圣灵已经启示犹大说，将来会有离教叛道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是跟救恩有密切的关系的。圣灵已经启示提醒犹大要写，将来教会里面会什么出现离教叛道的事情。那么在犹大书一章一节啊，现在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犹大书一章一节，一节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啊，我把犹大书一节，犹大书的第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这是犹大书的序言，犹大书的序言。我已经刚才已经提过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叫做犹大的。那么我们有证据证明这封书信的作者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犹大啊，犹大是这个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书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仆人我再强调，这个仆人什么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已经签了卖身契，就做奴隶，就等于做奴隶，签了卖身啊，卖身一个契约，做奴隶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犹大书 这个作者犹大绝口不提自己跟耶稣基督的血亲血缘的关系，免得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提，他说啊我是耶稣基督是我的兄弟，他没有，他不提这个血缘关系血亲的关系，免得他很谦卑，免得别人把他看高了。因为当时的使徒时代之后，初代的教会他们有些人就认为说，哦，应该要看重主耶稣基督他的家属他的家人，把他们抬高，认为说耶稣基督既然跟耶稣是做亲戚的，他们是不是地位应该高超人一等。但是犹大他的态度，他要平息这种的不正确的看法。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啊，一个圣经学者在他所著的一个新约词汇啊，一个书里面，他提到什么，他说特别提到什么，这个作者他提到说，犹大这个人绝口不提他自己跟主耶稣的血缘关系，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犹大认为这个血缘关系啊，不应该超越什么，他跟主耶稣这个属灵的关系啊，就是主耶稣是他救主，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犹大是他的血缘的弟兄，但是属灵的关系更重要，血缘的关系不能够超过这个属灵的关系啊，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啊，听众朋友回去翻。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就是说血缘关系不可以超越过这个灵里面的关系。主耶稣救主，神的儿子。那么另外一个学者，为什么他跟另外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啊？因为后来就有些人，他们就是把主耶稣的亲戚啊，主耶稣他的亲戚，他的这个血亲的关系啊，他们有点迷信，认为说啊，他跟主耶稣既然是亲戚一家人，那么有一些迷信的观点啊，所以他的特别对这些提出反对。这是犹大啊，他自己的心态，他认为他自己是耶稣基督仆人，所以在这个引言当中，犹大很清楚，我们看到犹大这个耶稣的血缘的弟兄，他自认什么？他是雅各的弟兄，雅各跟犹大都是，虽然都是主耶稣同母，与耶稣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但是雅各在他的雅各书写什么呢？他是用雅各来命名，用他这个名字来命名。那么所以都不提他，特别提到哦，是说哦，耶稣是他们的亲兄弟，他没有提这个血缘的关系。那么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用雅各来命名。那么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保罗提到雅各的时候，称他是什么呢？称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那么所以犹大书啊，他是提到啊，这个犹大提到自己啊，他是很清楚的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这个雅各那个时候做什么呢？已经成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啊。所以犹大书啊，这个特别提到，接着我们看犹大书一节的中间那部分，在父神里蒙爱。那么圣经里面这个蒙爱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是蒙神的爱所拣选的啊，神所爱的人的意思，神很爱他。那么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啊，就是希腊文圣经学者，翻译第一节犹大书第一节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些被召蒙父神所爱并永恒不变的爱，蒙耶稣基督所保守永远眷顾的人啊，这是另外一个翻译。那么以上刚才有提的这个经文是另外一个翻译，都是说明了啊他们的身份啊。他说，我们是蒙父神所眷爱的人，并且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经文啊，注意这些很重要的字啊，特别是提醒听众，保守这两个字很重要。所以犹大书说，在离教叛道的这个令人惊骇啊，很恐严重的事情发生的，那么在犹大书就提出来，但是关键，这个有两个关键的字，就是神保守。所以这个书犹大书的关键的字眼什么？就是神的保守。所以犹大书写这个书信，不是为了恐吓人，也不是描述啊离经叛道的人都严重，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离经叛道这个背景之后，然后呢，好叫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这个危险当中啊，我们要确信，在离教叛道的洪流当中，我们是被神 所保守的，我们对神有信心，强调神要保守我们啊。所以犹大书啊三次提到神的保守，所以就说到是蒙主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是主所保守他们。所以听众就注意犹大书的21节、24节都是提到跟保守有关系。21节这样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又24节提到，那能保守你们永不失脚的神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先让听众朋友了解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离经叛道、很多叛逆的暗潮当中啊，神保守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有得救的确据，不要害怕。这是这犹大书啊，这个第一节啊，这个是重点，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啊，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啊，神是保守我们永不失脚。所以重点啊，就是我们在这种离经叛道的时代啊，我们基督徒一定在我们的内心有得救的确据。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听众朋友，还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欢迎你啊来信给我们做一个回答。你认为基督徒会不会失去了神的救恩？基督徒会不会把神的救恩失掉了？好，让我得救的神呢，我们得救会把这个得救的恩典呢失去了？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